今天岳云波老师他要用圣城新耶路撒冷来分享神的信息。
今天边文波老师将会用圣城新耶路撒冷来分享神的信息。
这是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二节。
请大家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一至二节。
我们用自己的语言，熟悉的语言，我们同声同心来读。
我们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同心同声来读。
来，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山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边老师分享神信息之前，请杨文斌弟兄来。
在边老师分享信息之前，我们请杨文斌弟兄为我们介绍讲员。
感谢主，带领边云波老师到我们当中来主讲我们的先教会的信息。
感谢主带领边文波老师来我们教会主讲这个宣道会的信息。
边老师出生在大陆。
边老师出生在大陆。
在念大学的时候接受神的呼召，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
在念大学的时候神呼召他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
在1948年他写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的诗歌。
在1948年写了这个全给无名传道者的诗歌。
里面说到是自己的手甘心乐意放下世上的享受。
里面写到是自己的手甘心乐意放下世上的享受。
是自己的脚甘心在苦难的道路上奔走。
是自己的脚甘心在苦难的道路上奔走。
这首诗歌真是激励了当时许多的基督徒传道人。
这首诗歌激励了当时很多的传道人，
使他们真是全心放下，真是为主的事工来摆上。
使他们全心放下，为主的事工来摆上。
边老师首先是在西部的边疆地区来宣教。
边老师首先在西部边疆地区宣教。
在1953年的时候，也以王明道弟兄有两三年在文字事工的侍奉。
在1953年也都同王明道弟兄有在文字上的工作侍奉。
也因为这样子后来被捕。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后来被捕。
一直到释放以后呢，后来跟师母结婚。
直到释放后来同师母结婚。
那在他昨天的信里提到，就是说他们结婚以后，边老师就又马上被下放到农村来改造。
在昨日的信息里面都讲到，他是结婚之后就马上被下放到农村受改造。
1987年才得到平反。
到1987年才可以平反。
边老师在1996年来到美国。
边老师在1996年来到美国。
目前在底特律的中华圣经华人教会担任特约的讲员。
目前在底特律的中华华人教会担任特约讲员。
除了在讲台上的侍奉以外，
除了在讲台的侍奉之外，
边老师大概有一年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外面的教会来服侍众教会。
他大概一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外面来服侍众教会。
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本来请边老师来主领我们的宣道会。
在2003年本来请边老师来负责我们的宣道联盟。
但是在那一年，边老师真是重病，而且是病危。
但是当年他是重病，而且是病危，
所以没有能够来到我们当中。
所以没办法来到我们当中。
主也听了弟兄姐妹的祷告。
主也听了弟兄姐妹的祷告。
保守了边老师的生命。
保守了边老师的生命。
生病过以后呢，边老师也一直来完成他的一些诗歌的选集。
在生病的时候，边老师也都完成了一些诗歌的编辑。
特别讲到他最后的路程。
特别是讲到最后的路程。
他讲到前一代的工人已经过去了。
他讲到前一代的工人已经过去了。
求主兴起新一代的工人。
求主兴起新一代的工人。
兴起新一代的基督的精兵。
兴起新一代的基督的精兵。
真是来在福音未得之地，
真是福音未得之地，
来完成主的大使命，
来完成主的大使命。
我们真是欢迎边老师在我们当中。
我们现在欢迎边老师在我们当中。
我们把时间交给边老师。
我将时间交给边老师。
谢谢杨弟兄的介绍。
多谢杨弟兄的介绍。
也特别谢谢今天诗班所献唱的《圣城》这首诗歌。
也特别多谢诗班献唱一首《圣城》的诗歌。
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
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更多的圣徒都是在这里一起献上敬拜。
今天是七日第一日的圣日，众多信徒在这里集合来敬拜你。
普天之下，凡是主宝血所买来救赎的，都是围绕在施恩座前的。
普天之下，主用主买赎的宝血的弟兄姊妹围绕在主的宝座前。
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里美德教会也是一同的聚集在神的面前。
我们感谢主，今天美德教会弟兄姊妹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
主啊，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
主啊，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
特别是你这个软弱的仆人，愿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
特别这个软弱仆人愿交在主你的手上。
但愿不因为你孩子的软弱就拦阻了你自己的话语和信息，
但愿不是因为对孩子的软弱拦阻了你的信息。
但愿你的话语首先感动这一个传讲信息的人。
但愿你的话语首先感动传讲话语的人。
让我们众人都被一灵所感。
让我们众人都被一灵所感。
让我们知道如何的遵循你自己的教导。
让我们知道如何遵行你的教导。
为了你自己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而为主征战。
为了你所托付的使命为主征战。
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
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这样祈求是奉恩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老约翰曾经说，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成为过去。
老约翰曾经讲过，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我们的盼望原来根本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盼望原来根本不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诗歌说，这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家。
有首诗歌讲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家。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一些个信心的伟人曾经有这样的话。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信心的伟人曾经有这样的话。
他们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他们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客人。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客人。
只是一个旅客。
只是一个旅客。
而这个世界只不过是客店而已。
而这个世界只不过是客店而已。
也许你住的这个客店是比较好一点。
或者你住的客店比较好点。
也许你住的这个客店是比较差一点。
或者你所住的客店比较差点。
无论如何，这总是客店。
无论如何，这个是客店。
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家乡。
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家乡。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这样的说的。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这样讲。
亚伯拉罕的许多的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亚伯拉罕众多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那个家乡是存在天上的。
这个家乡是存在天上的。
也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城，
也都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座城。
城就不是帐幕，
城就不是帐幕，
那个帐篷是暂时的，
帐篷是暂时的。
那个城其实长比较长久，
城是比较长久的。
而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
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指望。
感谢主，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指望。
所以我们应当为了前面那个美好的家乡而轻看今天现实当中的物质生活。
我们应该为了前面所美好的家乡而轻看今天的生活。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想到了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是多少。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你在世上的年日有几长。
摩西说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摩西讲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
如果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
其中可以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其中可以倾夸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
而且转眼成空就如飞而去了。
而且又转眼成空如飞而去。
今天在座的有也许有七八十岁的，
或者在座当中有七八十岁的，
也许有六七十岁的，
或者有六七十岁的，
有四五十岁的，
有四五十岁的，
可能有三十岁左右的，
也有三十岁左右的。
你回想一下过去你所过的这个岁月，
你回想一下你所过去的岁月，
你觉得是过得快呢，还是过得慢呢？
你觉得过得快呢，又觉得慢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太慢了。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太慢呢？
我反正没有见过这么一位女士。
我反正没见过这样的女士。
她照着镜子说怎么时间这么慢，我的头发还没有白呢。
不会说照着镜子我头发为什么会白，时间过得这么慢的呢？
好，好像我们的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
好像我们的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今年83岁。
我今年83岁。
你让我回想那个孩童时代的事，我觉得好像昨天一样。
要我回想孩童的事情就好像昨日的事。
六七岁的时候是天真烂漫。
六七岁的时候是天真烂漫。
父母是宠爱的。
父母所宠爱的。
自己的哥哥还让着自己。
自己的哥哥还让我。
觉得是天之骄子。
觉得是天之骄子。
转眼之间现在83岁了。
转眼之间现在83岁了。
就好像昨天一样。
就好像昨日一样。
弟兄姊妹，我们回想过去的岁月。
等一下我们回想过去的岁月。
恐怕大家都会觉得是岁月匆匆啊。
就会觉得岁月匆匆。
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但有一件很奇怪的事。
人们还是贪爱这个现今的世界。
人们仍然是贪爱现今的世界。
撒旦就是用各样的方法引诱世上的人。
撒旦就用尽所有方法引诱世上的人。
甚至于包括一部分基督徒也是被诱惑，让这个撒旦所迷惑。
甚至包括一部分的基督徒被撒旦所迷惑引诱。
撒旦怎么样迷惑我们？
撒旦怎样迷惑我们呢？
用眼目的情欲。
用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今生的骄傲。
在这里引诱我们，在这里让我们受骗。
你引诱我们使我们受骗。
有一个人说了这么一个比方。
有一个人讲了这么比方。
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好像什么呢？
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好像什么呢？
好像是钓鱼的时候那个鱼钩上的鱼饵。
就是好像钓鱼的时候鱼钩上面的鱼仔。
撒旦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引诱迷惑勾引一些人上钩。
撒旦用这样的方法引诱迷惑的人上钩。
一旦中了撒旦的诡计就要跟着他走了。
一旦中了撒旦的诡计就要跟着他走了。
但是让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明亮开了。
但是让我们心灵眼睛可以明亮开了。
因为老约翰说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因为老约翰讲到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我们这些个蒙恩得救的人是应该永远长存的。
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应该永远长存的。
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他是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
主耶稣为了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定义往耶路撒冷去。
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在那里为我们流血舍命。
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为我们流血舍命。
因此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因此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引领我们到一个更美的家乡。
引领我们到一个更美的家乡。
那就是一个永存的家乡。
是永存的家乡。
那就是一个新的城。
这个是一个新的城。
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
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
主耶稣基督是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去。
主耶稣是定义面向耶路撒冷。
给我们预备的是永不朽坏的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
就是为我们预备个永不朽坏的新城耶路撒冷。
弟兄姊妹，那是我们永远的家乡。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永远的家乡。
但是可惜啊，有一些个人就是受撒旦的迷惑。
但可惜啊，有好多人受撒旦的迷惑。
说来有点好笑。
讲来有点好笑。
有些个人很愿意在这个暂时的物质世界上在这里有所享受，
有些人在这个暂时物质世界里面有所享受，
甚至还贪恋这个世界上现在所有的这些个东西，
甚至贪恋世界上其中的一些东西，
甚至觉得还不够，
甚至觉得不够，
还想着再多贪一点，
甚至想贪多一点。
有人说了一个比方，
有人有一个比方这样讲，
好像有人住在那个客店里头，
有人好似住在客店里面，
也许是豪华的五星级的车店，这客店，
或者是豪华五星级的酒店，
也许是比较简陋的小的那个住房，
或者是比较简陋的住房。
有些人呢，不管怎么样，总是想着修饰装饰这个客店，
但啲人总是希望来到装饰这个客店。
如果有人想着装饰客店的话，我们都觉得可笑。
如果有人想装饰自己客店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
你就在这儿住几天呢，你何必还给他刷浆呢？
如果你在这住几天，为什么你要在这擦油漆呢？
你就在这住几天呢，你何必给他换地毯呢？
你要住几天，为什么要换地毯呢？
可是有些个人就是好像是做这样的工作。
但是有些人就是做这样的事。
我在大陆的时候读过一个英语的笑话。
我在大陆的时候读过一个英语的笑话。
我想那是真正的一个笑话。
我想这个是真正的笑话。
我不知道那个作者是不是信主的人。
我不知道这个作者是不是信主的。
那个笑话是这样说的。
那个笑话这样说。
他说有一个人呢，就这个问上帝。
有一个人问上帝。
他说在您看来，这个人类的悠久的几千年的历史，您是怎么看法呢？
在你看来人悠久的几千年历史，你怎么看呢？
你上帝说 a moment， 也就是一会儿啊。
上帝就说只是一个一刹那之间。
那个人又问上帝了。
那个人就问上帝，
您说看待现在我们这个科技发达的，以至于让这个世界创造了这么多的财富，您对这些个财富您是怎么看的呢？
他说你我们科技发达创造这么多的财富，你对我们科技发达财富有什么看法呢？
神说 a little， 也就是一点儿。
上帝就说少少了。
那个人有点贪心，
个人有点贪心。
这样的话，神，请你给我一点可以吗？
所以他就问上帝，你可不可以给一点我呢？
神说好，你等一会儿啊。
上帝说你等一等。
我看了那个笑话，我想作者可能是个基督徒。
我看这个笑话，我想上帝这个作家可能是基督徒。
我看了以后也和大家一样这样笑。
我看了之后同大家一样在那笑。
但是有好多的人，
但有好多人，
甚至于包括一部分基督徒在内，
甚至包括一部分基督徒在内，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贪图，
就是一点一点这样，一点一点这样贪图，
而时间就是这么一会儿一会儿的过去了，
时间也都一会一会这样过去了。
没有想到我们是做客旅的，是做寄居的。
没想到我们是做客旅，是做寄居的。
我们的盼望是在那个天上永远的家乡。
我们的盼望是天上永远的家乡。
是那个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
那个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
求主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开了。
求主让我们属灵的眼睛开。
我们的目标方向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目标方向是什么地方？
主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以前的几天曾经有一个预言。
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几日曾经有个预言。
那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记载的。
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
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上，
有几个门徒暗暗地来问他，
有几个门徒暗暗地问他，
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世界末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弟兄姊妹回去你细看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弟兄姊妹你回去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基督说的那个预言呢，跟现在的这个现实好像几乎一样的。
主耶稣所讲的预言就好像现在现实几乎一样的。
他说世界末了的时候要有假先知假师傅出来。
他讲世界末了的时候有假先知假师傅出来。
现在有了。
现在有了。
就有的人把因信称义改成了因爱称义。
有的人将因信称义改成因爱称义。
你要说是一般的信徒，这样的更改也不足为奇。
如果是一般的信徒，更改也都不足为奇。
竟然像这样的人被吹捧被抬举， 成为中国大陆的所谓的基督教的信徒的领导人。
类似这样人居然被 吹捧成为大陆的领导人。
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什么现象？
你看这些是什么现象呢？
不仅是假师傅假先知出来了，
不单止是假先知假师傅出来，
主耶稣基督还说呢，末了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有人冒我的名来。
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说有人冒我的名义来，
他说我就是基督，
就说我就是基督。
现在也出现了，
现在也都出现了，
还不仅是仅仅出现而已，
不单只是出现而已，
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就预言了，并且迷惑许多人。
耶稣基督当时已经预言会是迷惑很多人。
弟兄姊妹和大家说，这个人真是迷惑了好多人呢。
弟兄姊妹和大家说，这个人真是迷惑很多人，
让人觉得奇怪，这样的一种这个荒谬绝伦的话，别人怎么会信呢？
你觉得奇怪，这么荒谬绝伦的话，竟然有人信？
他居然就能够迷惑一些个人，
居然能够迷惑一些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好像主耶稣基督那个预言呢，是说现在的历史，现在的一个现实一样。
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预言，就好像现在现实发生一样。
还不仅是这样了，
不单止是这样，
耶稣基督还有话说。
耶稣还有这样说，
世界末了的时候，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
他说世界末了的时候，多处必有地震、饥荒、瘟疫。
这个我从前看见过一个资料，
从前我看过资料，
说从1900年到1995年的时候，95年之间有一些地震。
在1900年到95年，这95年当中有些地震。
这个地震有多少次数呢？
这个地震有多少次呢？
超过了1900年以前所有历史上的这个大的地震的数目的总和。
是超过1900之前所有大地震的总和。
哎呀，我一看这95年之间的地震次数比历史上所有的地震比那个次数还要多呀。
我看95年的地震比历史上这么多地震还要多。
那个时候我就做记录。
多想我就开始做记录，
看见报纸上那里有一个5级以上的地震，我就记下来。
看到报纸上面有讲到哪有5级以上地震，就记下来。
后来报纸上那里有一个大的地震，我又记下来。
报纸讲哪有个大地震，我又记下来。
你一直记了几年以后，
记了几年之后，
我不再记了，
我就不记了。
大家笑了，你为什么笑？
大家笑，为什么你笑呢？
你知道为什么不记了吗？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记了？
我记不过来了，
你记不下来了。
今年地震有多少次？
今年地震有多少次呢？
求主光照我们，
求主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时候。
主耶稣基督还说了，
主耶稣基督还说，
到末了的时候，不法的事增多呀。
末了的时候，不法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
好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
我们今天大家都说，世上有很多的怪现象。
我大家都说，今天有很多怪现象。
有人看好像是贪污遍地。
有人看到贪污遍地。
有人看那个淫乱盛行。
有些人讲到淫乱盛行，
真是一个邪恶的时代，
一个行恶的世代，
就是没有想到这是世界末了的一个预兆，
没想到这个是世界末了的预兆，
这是将近2000年前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这个是将近2000年以前耶稣所讲的话，
现在好像是耶稣在写在说这个现实一样，
耶稣就好像讲的现实一样，
耶稣基督还有一个预言，
耶稣还有一个预言，
就是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然后末期才来到。
耶稣基督说那个话的时候，当时有几个人听他这个话呢？
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几多人听他话呢？
路加福音记载是有四个门徒来问耶稣这个话。
路加福音记载有四个门徒问耶稣这么话。
耶稣基督是对着那四个门徒说的。
耶稣基督是对着那四个门徒说的。
后来过了几天，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了。
后来过了几天，耶稣被钉十字架了。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门徒就东分西散了。
耶稣被钉十字架，门徒就东分西散了。
在那五旬节以前祷告的时候，不过才120人嘛。
在五旬节祷告的时候，只不过120人。
后来五旬节那一次的讲道，也不过才是3000人嘛。
五旬节之后讲道，也都有3000人。
现在全世界信主的人有多少了？
而家全世界信主人有几多呢？
有一个人做了这么一个统计。
有一个人做了咁嘅统计。
而基督教里边有许多的人，他当然是说自己是信耶稣的。
基督教里面嘅人又当然佢自己话自己信耶稣嘅。
天主教里边也有些个人说他是信耶稣的。
天主教里面亦都有人话佢信耶稣嘅。
东正教里边也有些个人说他是信耶稣的。
东正教里都有人话佢信耶稣嘅。
如果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这些个人在内，
如果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在内。
自称为信耶稣的人全世界是20亿，
自称为信耶稣的人全世界有20亿。
当然这里头不一定都是真信的，
但是当然里头 不一定都是真心的，
可能是名义上的基督徒，
可能是名义上的基督徒，
但是他自称是基督徒的已经有20亿了，
但是自称是基督徒有20亿了。
耶稣基督说天国的福音要传给传给万民听。
耶稣说天国福音要传给万民听。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
主耶稣基督说那个话的时候只是对着四个门徒说的。
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只是对着四个门徒说的。
现在是自称为信主的人20亿。
现在自称为信徒的有20亿。
弟兄姊妹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
弟兄姊妹想想这个是什么
的
时代，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候，
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连唯物论不信神的人都相信这个物质世界将来早晚有一天要毁灭，
连唯物论不相信神的人都相信这个世界将会有一天会毁灭。
很奇怪的，我们一些个信主的基督徒反而很少想到这个物质世界将来要毁灭。
很奇怪的就是我们信主的信徒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被毁灭。
好像是在沙滩上盖房子，
就好像在沙滩上面盖房子，
好像是在这个旅店里头在那里换地毯，
就好像在这个旅店里面换地毯，
好像是那里一点一点的滩土，
好像在里面一点一点的滩土，
时间就什么一会儿一会儿的过去了，
时间就一阵一阵地过去了。
但愿神擦亮我们的眼睛，
但愿神擦亮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世界末了这样的一些个兆头，
让我们看到世界末了的兆头，
会遵行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
会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往普天下去将全福音给万民听，
预备我们自己，
预备我们自己，
迎接主的再来，
迎接主的再来，
那是我们的盼望，
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那是一个新天新地，
这个是一个新天新地，
在那里再没有死亡，
在那里再没有死亡，
主也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主也都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免不了有心酸的眼泪，
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免不了有心酸的眼泪，
免不了有伤痛的眼泪，
免不了有伤痛的眼泪，
免不了有被人误会的眼泪，
免不了被人误会的眼泪，
有些的时候是有困惑的眼泪，
也都有困惑的眼泪，
有些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心里受了伤害流那个眼泪，
有些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心灵受伤害，
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世上这个事我们为什么遇见我们都不明白，
有些我们在世上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应该遇到我们都不明白，
这些的眼泪将来见主的时候就都明白了，
这些眼泪将来在见主的时候都会明白，
主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主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我们今天在世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一个责任，
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
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
甚至于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甚至说要向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
哎呀，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啊，有一件好奇妙的事情，
不知道弟兄姊妹想到过没有？
唔知弟兄姊妹有冇谂过？
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已经往普天下去了。
不经不觉，我哋中国人已经往普天下去了。
不是哪一个人发的命令？
唔系边个人发命令？
也不是什么人出的主意？
亦都冇边个人出咩主意？
好像莫名其妙的，中国人就往普天下去了。
好似莫名其妙，中国人就往普天下去了。
现在在北美有很多的华人，
现在在北美有很多华人，
在南美也有很多的华人，
在南美有很多华人，
澳洲也有很多的华人，
澳洲有很多华人
啊，举一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子讲，
1995年我到了澳洲的时候，那个墨尔本华人教会只有40间，
在1995年我去到澳洲墨尔本华人教会只有40间，
2003年我到那里去的时候，有人说那个墨尔本的华人教会大概70间了。
在2003年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说大概有70间。
前些时候我和那边的弟兄通电话，那个现在70间都不止，可能到了80间了。
前一段时间跟那边的弟兄通电话，他说可能已经到80间。
仅仅是墨尔本一个地方而已。
只是仅仅墨尔本一个地方。
别的地方也有很多啊。
别的地方都好多，
华人也到了欧洲，
华人都到了欧洲，
华人也到了中东那一带，
华人都到了中东那一带，
华人也到了非洲，
华人都到了非洲。
无形当中，中国人望普天下去了。
无形当中，中国人就望普天下去了。
有一个弟兄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有弟兄讲过咁嘅话，
有人说可能是远志明弟兄说的。
我有人话呢句话可能系阮志明弟兄讲，我唔知道边个讲嘅。
现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
佢话而家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喺度流汗。
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
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喺度流泪。
我觉得这个说的是很形象。
我都觉得系讲得好真实。
我自己也有一些个经历。
我自己有咁嘅经历。
我有一年到这个瑞典去看我的女儿。
我一年去到瑞典睇我个女。
有一个教会就约我到叫马尔默到那个地方去在那里有几天的服侍。
有一个人约我去马尔默那个地方还有个服侍。
从那个斯德哥尔摩到马尔默去的时候，中间路过一个小的镇店。
由斯德哥尔摩去马尔默的途中经过小镇。
那个小的城镇叫格诺赫。
那个小镇叫 Knoche、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翻译，
就这样翻译。
谢谢你弟兄非常的聪明。因为地图上找不到，
在地图都找不到的镇。
在那个地方我住了几天，
在那个地方住了几天。
为什么在那里住几天呢？
为什么那里住几天呢？
因为在那里有大约20个华人基督徒的团契。
那里有一个团契，大约有20多个华人基督徒。
大家知道中国人到北欧去的就很少。
大家知道中国人去北欧的很少。
那个小城镇去的就更少了。
那个去小城镇就更加少了。
在那个小城镇里头竟然有20个人的华人基督徒团契。
居然在那个咁细的城镇里面有20多个人的基督徒团契。
我还到过另外的一个地方。
我也都到过另外地方。
到了以色列的那个海法。
去到以色列的海法。
我没去以前我也不知道海法在什么地方。
我去之前不知道海法在哪里。
好像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好像一个很小的地方。
我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团契的生活。
在那里参加团契生活。
在一个弟兄的家里边有10几个基督徒在那里有团契生活。
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有10几个基督徒有团契生活。
而且在那里还有一次传福音的聚会。
而且在那里有传福音的聚会。
一个很小的地方。
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也有中国人在那里。
也都有中国人在那里。
而且有中国人的团契。
而且有中国人团契。
圣经上记载有别士巴这个地方。
圣经上面记载有别士巴。
那一年我也到了别士巴。
我也去过别士巴。
那里有几十个华人信徒已经组成了教会了。
那里有几十个华人信徒已经组织成教会，
而且有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在那里，
而且有个中国传道人在那里。
那一次我在那里有讲道，
我同我在那里讲道，
讲道完了第二天就走了，
讲完到第二天就走了。
那刚走，那个以色列的飞机就跑那轰炸去了，
就走以色列飞机就去那里轰炸了。
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那个华人教会在那里建立起来。
在这样情况底下，华人教会被建立起来。
还有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圣经上记载着有一个地方叫约帕。
大家记载知道圣经上面记载一个地方叫约帕，
那是彼得在约帕那个地方看见天上有异象，
彼得在那里看到天上有异象，
所以那个彼得也就顺服那个异象的指引，他就到外邦人当中去传道。
彼得就顺服这个异象的指引去外邦人传福音。
那个约帕呀，现在的名字叫特拉维夫。
约帕现在叫特拉维夫，
那是以色列人他那个实际的政治中心。
他是以色列现在实际的政治中心。
名义上的首都是耶路撒冷。
名义上的首都是耶路撒冷。
但是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巴勒斯坦人在那里他们居住，觉得很不安全。
但因为那里有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居住，觉得很不安全。
所以那个约帕那个地方啊，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他的政府的机构在那里。
所以在约帕这个地方有很多政府的机构在那里。
那么在那个周围呢，也有些个华工就到了那里去了。
还有周围有很多华工在那里。
对，有些个中国的信徒就在那个华工当中传道。
有些宗教信徒就在这个华宫当中来。
这个华宫总是几十个人或者百十人，他们住在一个大的房间里面。
他们总是几十或者成百一百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面。
每一次到那里传道，只要呼召，准有人举手决志信主。
每一次到传道，只要呼召，就有人举手决志信主。
在2001年是2002年，我忘记了。
唔知系唔记得2001年或2002年啦。
在那个特拉维夫有一个大的布道会。
喺个特拉维夫一个大嘅布道会。
那个会场里边能够坐2500-600人。
喺个会场里面可以坐2500-600人。
人坐满了，外边还有人要进来。
人已经坐满啦，仲有人要入嚟。
按照人家当地的规定呢，没有座位你就不能进来了。
按照当地嘅规定，冇座位你就唔入。
有几百人只好就在门外边。
只要有几百人在门外面，
只好用一个扩音器就通到外面去，只有这个让他们听见讲话的声音，看不见这个讲话的人。
只要用扩音器放在外面，等他们听，他们只要听到声音，看不到人。
有人估计啊，那次的聚会大约总得有3000多人。
有人估计当时的聚会大概有3000多人。
那次的福音聚会完了以后，
当时福音聚会完了之后，
有一次的呼召，
有一次的呼召。
有165个人决志要信主，
有165个人决志信主。
165个人先是到台前边来，
165个人来到台前，
后来就被请到台后边去，
后来就被请到台后边去，
一个一个的带领他们认罪祷告，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一个一个咁带领我哋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救恩。
当地有一个长老姓黄，
有一个长老当地叫姓黄嘅。
黄长老说了一句话，
黄长老讲咗一句话，
像这么大的聚会，恐怕是五旬节以后，彼得约翰传道以后，这是最大的一次聚会了。
咁大的聚会可能系彼得五旬节传福音之后嘅一个咁大嘅聚会啦。
这个大的聚会是中国人召开的。
这个大的聚会是中国人召开的。
我说这些就是愿意弟兄姊妹看见我们中国人已经无形当中望普天下去了。
我说 给大家听，是想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无形当中已经望普天下。
顺便再和大家说几个事。
顺便同大家讲几件事。
保罗被捉拿以后，第一次被押解到这个罗马去的时候。
保罗被捉拿，第一次被押去罗马的时候。
他是坐船往罗马去的。
他是坐船往罗马去的。
圣经上记载是在布丢利那个地方登陆的。
圣经记载他是布丢利那里登陆的。
那个布丢利在这个意大利，那不算是一个什么大的地方。
这个地方在意大利不算一个大地方。
现在布丢利那个地方已经有一个100华人的这么一个教会。
现在布丢利已经有一个100多人的华人教会。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呢？
我在那儿讲过道。
因为我在那儿讲过道。
保罗再往罗马那里走。
保罗再往罗马那里走。
圣经上记载到了三管和亚比乌。
圣经记载去了三管和亚比乌。
这个三管亚比乌离着罗马大约是100多华里。
这两个地方离开罗马大概100多华里。
圣经记载说那个罗马的信徒听见说保罗来了。
圣经记载罗马信徒听到保罗要来。
他们就离开了罗马城，就走了100多华里到三管亚比乌来迎接保罗。
他们就离开罗马走了100多华里去到这两个城迎接保罗。
三管和亚比乌都是小地方。
三管和亚比乌都是小的地方。
前几年也有100多人的这个华人的教会了。
前几年已经有100多人的华人教会了。
意大利那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华人教会前几年已经是23个了。
意大利这么小的地方，前几年已经有20多个华人教会了。
不仅这样，
不单只是这样，
在意大利的中国的弟兄们还向其他的地方传道。
在意大利的中国的弟兄姊妹们都向其他地方传道。
2003年我被约请到了雅典。
2003年我被约去雅典，
连着有4天的聚会，
连着有4天聚会。
那些弟兄姊妹聚会跟中国大陆一样，
他们聚会同中国大陆一样，
一天让我讲到4次，
一日要我讲4次道，
连续4天呢，
连着讲4日，
那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轻松，
不是好像我们这么轻松的。
礼拜日那个聚会的时候，
礼拜聚会的时候，
大约到了100多人的样子，
大概有100多人。
不仅是在雅典的中国的信徒，
唔单止喺雅典嘅中国信徒，
而且还有从哥林多来的信徒，
而且有哥林多嚟嘅信徒，
还有别的地方来的信徒，
有其他地方嚟嘅信徒。
我看到神的作为实在是奇妙啊！
我睇到神嘅作为实在系奇妙，
好像是有阳光嘅地方就有中国人，
好似有阳光嘅地方就有中国人。
雅典那个地方竟然有100多人的一个华人的教会。
雅典这个地方居然有100多人的华人教会
啊！那里当地的弟兄还带我特意的到了那个亚历巴谷山上去一下
啊！那里等于特别带我这个亚历巴谷
亚历巴谷山
亚历巴谷山上，
那就是保罗曾经在那里讲道的地方，
那里就是保罗曾经在那里讲道的地方。
想一想当初保罗那个传道是多么艰辛呢、啊、
我想到当时保罗传道是比较艰辛，
想不到现在我们中国人在那里建立了华人教会，
想不到我们中国人在那里建立华人教会。
从那里开车1.5个小时，不到2个小时可以到哥林多，
在那里开大概1至2个小时可以到哥林多。
哥林多那里有中国信徒，有10多个人组成了团契，
哥林多那里有中国信徒，有10多人组成团契。
前几年他们还没有教会，
前几年就没有教会，
所以他们只好要聚会的话就开着车1.5个小时到雅典主日崇拜，
他们聚会只有开车开个几钟头去雅典主日崇拜。
索性再和弟兄们说几多说几件事，
或者同弟兄多讲几件事。
帖撒罗尼迦呀，那个地方也有了华人基督徒。
帖撒罗尼迦的地方也都有华人基督徒。
2003年我在那个雅典那里聚会的时候，
2003年我在雅典聚会的时候，
从帖撒罗尼迦来了5个中国的基督徒。
在帖撒罗尼迦来了5个基督徒。
他们没事总找我谈话。
他们完了之后找我谈话。
你忙不忙啊？累不累啊？
你忙不忙啊？累不累啊？
你离开雅典还上什么地方去啊？
离开雅典还去哪
儿？那个话里话外就总有一个意思，
话里话外就有一个意思，
那意思能不能到我们帖撒罗尼迦来啊？
我唔可以过嚟帖撒罗尼迦。
后来他们看是大概时间安排不了了，
佢谂啊，其实时间都好难安排啦。
他们就特意找我有一次谈话，
就特意揾我倾一次偈，
希望为他们祷告，
希望我为佢祷告。
我说你们帖撒罗尼迦那里那个华人的信徒现在有多少了？
哦，我问你哋帖撒罗尼迦究竟有几多华人信徒咧？
我说我们知道的大约有20个左右。
我哋所知道大概有20个左右。
我说你们那里有没有聚会的地方？
你嗰度有冇聚会地方？
有，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家里那个房子很大，足可以坐下几十人。
我哋有一个弟兄姊妹屋企好大，可以坐几十人。
我说那为什么你们不建立华人教会呢？
咁点解你哋唔建立华人教会呢？
我没有人带领我们呢。
但系冇人带领我哋。
请你为我们祷告吧。
请我哋为我哋祷告啦。
我就把这个单子接过来了。
然后我就将呢个单接过嚟啦。
后来那一年我这个回到了美国以后，
后来我翻翻美国，
那个病刚刚的好，
我病刚刚好，
我就和美国底特律那里的弟兄姊妹说，
我就同美国底特律嘅弟兄姊妹讲，
我说呀，在帖撒罗尼家那里有20个左右的信徒，
我话喺帖撒罗尼迦嗰度20几个信徒，
而且有聚会的地方，
而且有聚会嘅地方，
而且人家说可以接待外边来的人，
而且话可以接待外边嚟嘅人。
如果我们当中有一对夫妻，
如果我哋当中有一对夫妻
到那个地方住2个月，
愿意到嗰度住2个月，
大概帖撒罗尼迦的华人教会就建立起来了，
大概帖撒罗尼迦华人教会就可以建立起来。
我说了那个话以后，好长时间没有人回应。
我讲咗呢句话真系好长时间冇人回应。
后来有个姊妹跟我说，
后来有个姊妹同我讲，
佢说我们倒是想着去，不过上面有老人呢。
我想过去，但系我有老人家。
我知道这确实是实际情况。
我知道呢个系实际情况。
难道就没有一个家庭，他上面没有老人可以到那里服侍吗？
难道就冇一个家庭上面冇老人可以去嗰度服侍吗？
我说可惜啊，底特律的信徒丢掉了这个福气。
哦，可惜啊，底特律信徒丢弃呢个福气。
前几年我接到了意大利弟兄的一个电话。
前几年接到意大利等一下电话。
帖撒罗尼迦的华人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
帖撒罗尼迦教会已经被建立起来了。
是由意大利去的中国的传道人，中国的信徒在那里帮助建立起来的。
喺意大利去嘅中国信徒建立起来。
而且信徒也不止2个人，20个人了。
而且信徒唔止两个，系20个人啦。
前两年说已经是40人了。
前两年讲话有40人。
现在多少人呢？我不知道。
而家几多人我唔知。
反正现在还有一个地方。
而家仲有一个地方。
就是腓立比。
就系腓立比。
前几年我知道是有5个信徒在那里。
前几年我知道5个信徒嗰度。
现在有多少信徒我不知道。
而家有几多信徒我唔知。
弟兄姊妹能不能为腓立比祷告？
弟兄姊妹能唔能够为腓立比祷告呢？
能不能在不远的将来在腓立比建立华人的教会，
能不能够在将来在腓立比建立华人教会呢？
弟兄姊妹啊，现在到处都是广大的合唱，
弟兄姊妹到处都是广大的合唱，
到处都有福音的需要，
到处都有福音的需要。
我说的这几个地方，雅典、哥林多、提撒罗尼迦、腓立比都在马其顿。
我所讲的四个地方，雅典、哥林多、帖撒罗尼迦、腓立比都是这个的雅典，
都是在从前的马其顿
啊，都在从前的马其顿，
现在的希腊，
在现在的希腊
啊，在圣经上翻译是马其顿，
在圣经翻译是马其顿。
保罗就是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而到这些地方来传道的。
保罗听到马其顿的呼声，是去那里传道。
弟兄姊妹，我觉得是现在这些个地方是新的马其顿的呼声。
弟兄姊妹，我觉得现在的地方就是新的马其顿的呼声。
但愿弟兄姊妹能够听见这样的呼声。
但愿弟兄姊妹可以听到这样的呼声。
保罗过去怎么样呢？在那里建立了教会。
保罗过去怎么在那里建立教会？
但愿这样一代，我们这一代的人也到那里去建立华人教会。
但愿我们这一代的人能够去那里建立华人教会。
我实在不能够多说了。
我现在不能够多说。
在东欧也有很多的地方。
在东欧有很多地方。
很小的一个城市竟然有华人教会。
好细嘅一个城市嘅环境，
在南美也有这样的地方，
喺南美有咁嘅地方，
在非洲也有这样的地方，
有非洲有咁嘅地方，
遍地都是工厂，
遍地都系工厂，
遍地都有呼吁，
遍地都有呼吁，
许多的地方都在那里呼唤着工人到那里去传扬福音，
好多人喺度呼唤工人喺度传福音。
但愿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充耳不闻这样的一些个呼声。
但愿我们弟兄姊妹不会充耳不闻这样的呼声，
不要忘记自己的骨肉之亲，
不要忘记自己的骨肉之亲。
无形当中我们中国人已经往普天下去了，
无形当中我们中国人已经往普天下，
下一步就是要传扬福音，
下一步就是要传扬福音，
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
好像主耶稣所说的，
往普天下去，
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传福音给万民听。
我忘记了前几天在这里说过这句话没有？
我不知道前几天有没有说过这句话
啊？那个有人说是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
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
李修全牧师在下边又加了两个字，
李修全牧师在下边加了两个字。
但愿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汗传道。
但有中国人。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传道，
但愿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那里流泪祷告，
但愿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祷告。
求主光照我们，
求主光照我们。
耶稣基督说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
主耶稣说，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然后末期才来到。
不仅是一些个福音未得之民，他们需要福音。
不单止一个福音未得之民，他们需要得以福音。
现在西方国家的教会也是在渐渐的衰落。
现在西方国家的教会也都渐渐衰落。
现在几乎大家都公认中国的教会是蒙恩而复兴兴起来的时候。
大家都承认中国教会是蒙恩复兴起来的时候。
而西方国家的教会在逐渐地在衰落。
而西方的国家教会逐渐衰落。
美国有一个弟兄叫 Mr. Cragen，
美国弟兄有一个弟兄叫 Mr. Cragen，
他是到中国到天津到那里去传道的，
到中国天津那里传道。
有一次到我的家里去就找我谈话，
有一次去我家跟我聊天，
谈话当中说恐怕我们美国人是需要中国人来给我们讲道。
在谈话当中就讲到恐怕美国人需要中国人来当中讲道。
那是1980几年说的，
当时是1980几年所讲的，
大概不到1990年，
大概不到1990年。
我说你的意思说让我们中国人到你们西方的教会去做见证。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让我们中国人去美国教会做见证？
他说不是去做见证，
不是去做见证，
是我们希望你们拿着圣经来给我们讲道。
我是希望你们拿着圣经来跟我们讲道。
这个人叫 Mr. Cragen，
这个人叫 Mr. Cragen，
这个弟兄现在还在世上。
这个弟兄现在还在世上。
我又见过有一个传道人，
我也都见过一个传道人，
是一个瑞典人，
是一个瑞典人，
他的名字叫 Johansson，
他的名字叫 Johansson，
他也说了类似这样的话。
他也是同样讲类似的话。
而从前我们瑞典人差派宣道士到南美、到非洲、到中国去传道。
从事瑞典人派宣教士到南美、非洲啊传道。
现在我们的瑞典需要南美、非洲、中国的人到我们这里来传道。
而瑞典现在需要南美、非洲、中国人来我们中间传道。
这个一点也不新鲜。
这个一点都不新鲜。
我在瑞典有一次到一个瑞典人的教会里参加那里的聚会。
我一次去到瑞典参加当地的聚会。
我看那个房子大概它能够容纳1500人的样子。
我睇见嗰间屋可以容纳1500人。
但是那天到了那个瑞典的信徒到了多少人呢？
你知唔知当时仲有几多人呢？
大约到了150人。
大概150人。
我在坐就坐在后边。
我系坐喺后边。
那个牧师在那里就是主要的是一些个祷告文。
那个牧师主要系讲啲祷告文。
祷告文也是现成的，在那里念的。
祷告文系印出嚟喺度你读的。
要不就唱诗歌。
如果就唔系唱诗歌。
讲到的时候讲了有15分钟。
讲到大家讲了15分钟。
开头的5分钟呢是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使你们得以自由。
开始5分钟就话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叫你自由。
我一听这个信仰这个道理也很纯正啊。
我听这个信仰道理好像很纯正。
过了5分钟以后他讲什么呢？
过了5分钟之后讲什么呢？
某一国家的报纸说怎么样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自由。
某个国家的报纸讲话咩咩先系真正的自由。
某一个国家的报纸说他们那个地方自由的情况怎么样。
去某个国家讲到他的国家自由的情况。
欧洲一些国家怎么样的看待这个自由。
欧洲的这些国家怎么看待这个自由。
这个人民的自由的程度到了什么地步。
人民的自由程度到什么地步。
我当然不懂，我的女儿都在后边就给我翻译。
我当然听不明白，我女儿跟我翻译。
她一共讲了15分钟。
她总共15分钟。
前面5分钟是讲的圣经的道理。
前面5分钟讲圣经道理。
后边的10分钟讲的都是报纸。
后面10分钟都是讲报纸。
我在那里就暗暗的流泪。
好就在暗暗的流泪。
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
我在神面前有祷告。
我说神啊，求你查看。
神啊，求你查看。
这里是有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大的聚会的地方，没有人聚会。
你有这么大的地方，没人聚会。
中国那么多的信徒，没有聚会的地方。
中国有这么多信徒，没有聚会的地方。
求主查看。
求主查看。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个情况，这个历史的使命好像放在了中国信徒的身上。
好像这样的情况，历史的使命就放在中国。
像类似这样的话我还听见过。
好像类似的话听到。
就这个OMF 就是海外基督使团的，有一个退休的加拿大的一个宣道师。
OMF 海外基督使团一个退休的宣教士。
他也曾经亲自和我说。
他都曾经亲自跟我讲。
现在我们加拿大需要中国的人到这儿来给我们讲道。
我现在加拿大需要中国人来我当中传道。
再说一个事情。
再讲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在意大利。
有一次我在意大利。
意大利的教会的这个西方的教会，白种人的教会，希望我到那里去讲道。
意大利的西方白种人的教会希望去当中讲道。
我说意大利话我一句也不懂。
意大利话一句我都不懂。
除非有人能够从国语翻成意大利语就行了。
如果人识从国语翻成意大利文就得了。
于是他们就在中国的信徒当中找。
于是在中国信徒当中找。
中国信徒那些个人呢，觉得是做生意还可以，但是要翻译讲道大概从来没有翻译过。
中国信徒当中做生意可以，但要翻译的话，
我说那就只好算了。
那就只好算了，
就不能再讲了。
不可以讲。
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后来想个办法。
他说你就用英语讲道。
你就用英文讲道。
那意大利人有好多人懂得英语啊。
意大利人好多人懂英文。
那么就有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弟兄，另外还有一个姊妹给你来翻译。
有意大利弟兄和一个姊妹同你翻译。
后来我想这个办法很可以。
我想下这个办法都或者可以。
我这个英语很差很差。
我英文很差很差。
我在这个美国的教会当中我是不敢用英语讲道。
我在美国教会当中我不敢用英文讲道。
那只有一次呢，是迫不得已没办法讲的那么两次。
我两次迫不得已才讲的。
所以后来那一次意大利的教会说用英语讲道，他们翻译成意大利语，那一次我胆子特别大。
那次他叫我用英文讲道翻译意大利文，我胆很大。
我就和那个翻译的弟兄，另外一个姊妹，我就告诉他我准备讲什么讲什么。
我就同翻译嘅弟兄姊妹啊，同佢讲我要讲啲咩。
我们谈了半个小时，大约四十分钟。
我大概讲咗半个钟头到四十分钟。
我要讲什么，他们都知道。
所以我要讲咩，佢都知道啦。
上台我非常的勇敢。
上台我非常勇敢。
我讲错了，大家也不知道。
我讲错，大家都唔知道。
那个翻译的人就给我翻译出来了。
翻译嘅人都系翻译出嚟啦。
那个讲到完了以后，
讲到之后。
当地有一个牧师的师母和我谈话，
当地的牧师师母跟我讲话，
他说从前我们意大利是差派宣道士到中国去传道，
从前意大利差派宣教士去中国传道，
现在恐怕意大利需要中国人到我们意大利来传道了，
现在恐怕意大利需要中国人来我们当中传道。
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呼声。
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呼声。
保罗是在异象当中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
保罗在异象当中听到马其顿的呼声。
刚才我所说的，这是别人的西方人亲自和我讲的。
刚才我所讲的是别人西方人亲自跟我讲的。
我顺便愿意和弟兄姊妹再说 一句话。
顺便同弟兄姊妹再讲一句话。
按年龄来说，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比我年轻。
按年龄来说，很多弟兄姊妹都比我年轻。
按身体来说，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们的力量都比我强。
按身体来说，你的力量都比我强。
按学识来说，你们的学历都比我高。
按学来说，你的学历都比我高。
我大学差半年还没毕业。
我大学差半年就没毕业。
我们当中那个有很多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我们在座当中好多有硕士、博士学位。
按圣经知识来说，你们现在的圣经知识也比我刚当初刚出来传道的时候要丰富的多。
按圣经知识，你的圣经知识应该比我刚出来传道的多。
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是凭着一个火热的心。
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是凭着火热
心。我看见别人的讲道讲章是什么，整理整理，然后就成了我的讲章了。
我到讲道看看你讲道怎么整理整理，我就成为一个讲章了。
弟兄姊妹，你们不要笑。
弟兄姊妹，你们不要笑。
如果今天神要在你我当中做一个挑选，
如果神要在我你我当中做个挑选，
神是要拣选这个年老体衰无用的边某人呢，还是要挑选你呢？
神要选这个体衰无用的边某人，因为要选择你呢？
神如果让你做一个参谋，让你给神出一个主意，
神如果让你做一个参谋，要去出一个主意，
你说一句公平话，
你讲一个公道话，
你说是让神选这个没有用的人呢，是让神来选你？
要神选一个没用的人，要选你呢？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需要。
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需要。
但愿弟兄姊妹都看见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
但愿弟兄姊妹都看到神在今天在我们身上的使命。
也听见这个新一个时期的马其顿的呼声。
也听到这个新一个时期的马其顿呼声。
刚才我说这些，愿意弟兄姊妹清楚两件事情。
我刚才所讲的，希望弟兄姊妹清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我们不应该骄傲。
第一件事情，我们不应该骄傲。
若没有西方的宣道士，他们披荆斩棘在我们当中传道，可能没有我们现在的今天。
如果没有西方宣教士这一代的人，他们披荆斩棘来宣道，可能没有我们这一代人。
所以我们不应该骄傲。
所以我们不应该骄傲。
应当为西方的教会祷告。
应该为西方教会祷告。
求神赐福西方的教会。
求神赐福西方的教会。
但是我们也不能推卸责任。
但是不能够推卸责任。
如果神就是让我们向西方的教会回报，
如果神要我们向西方教会回报，
我们不能推辞这个责任。
我们不能够推辞这个责任。
如果神就是让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如果神要我们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
我们也不能够推卸这个责任。
我们都不能够推卸这个责任。
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年纪大了什么也做不了。
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年纪大什么都做不到了。
弟兄姊妹说，我孩子这里缠累着很难出去。
我有些话，我的身份在前来着，我很难出去。
就算你是这样，
就算你是这样，
你能祷告不能祷告？
你可不可以祈祷呢？
弟兄姊妹，平常的祷告内容主要的是什么？
弟兄姊妹，你平常的祷告内容是什么呢？
有些个弟兄姊妹平常根本不祷告，
有啲弟兄姊妹平时根本唔祷告。
还有一个人和我理直气壮地说了，
有啲人甚至理直气壮
我平常没事我祷告干什么？
我平时冇事祈祷做乜咧？
好像他非得有了难处他才祷告。
好似系一定有难处先。
圣经是这么教导的吗？
圣经系咁教导嘅咩？
还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弟兄还这样说了，
甚至有弟兄咁讲：
哎呀，我忙得太忙了，没有时间祷告啊！
我忙到太忙了，冇时间祷告。
我怎么会忙得没有时间祷告呢？
点可能忙？都没时间祷告。
你那个孩子忙了一天到晚，一句话也不和你说。
你个仔忙一朝到晚唔同你讲一句话，
已经正常嘛？
呢个咁系正常咩？
后来有一天，那个弟兄找我来了。
后来有一个弟兄揾我，
他说：边弟兄，请你为我祷告。
啊，边弟兄，你请你为我祷告。
我家里我的妻子病了，
我屋企个太太病咗啦。
平常是他做饭，现在得我做饭。
平时去煮饭，而家要我煮饭。
我还得去上班去。
我仲要翻工。
我还得回家做饭。
我仲要翻屋企做饭。
我还得上医院里去看他。
我仲要去医院探佢。
哎呀，请你为我祷告吧。
请你为我祷告。
我说好，我为你祷告。
好啦，为你祈祷。
我说你自己祷告不祷告？
你自己都唔祷告噶？
我祷告，我祷告。
我祷告，我祷告。
我一天祷告好几次呢。
我一日祷告好几日嘅，好几次。
我说这个事情怪了。
我觉得奇怪。
我说从前你太太也没有病。
从前你太太没病，
你那个时候你说忙的没有时间祷告，
你说那时忙到没时间祷告，
那现在你忙得不得了，
现在你忙得不得了，
你倒有了时间祷告了，
还有时间祷告。
到底你是有时间祷告还是没有时间祷告？
究竟你有没有时间祈祷呢？
就是有心还有没有心祷告就是了。
其实有没有心就是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多少人每天没有祷告？
我哋弟兄姊妹当中有每日有啲冇人冇祷告嘅咧？
有一个属灵人说，没有祷告就没有能力。
有属灵人话冇祷告就冇能力。
多有祷告多有能力。
多祷告多有能力。
少有祷告就少有能力。
少祷告就少有能力。
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有多少？
弟兄姊妹，我哋祷告有几多咧？
有没有些个人真是天天的在祷告？
有冇一啲人系真系日日咁祷告咧？
如果你是天天祷告的话，
如果你日日祷告嘅话，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祷告的内容都是什么？
你祷告嘅内容系咩咧？
有好些个弟兄姊妹祷告就是为自己祷告，
有好多弟兄姊妹祷告就系为自己祷告，
为我自己的身体祷告，
我自己身体祷告，
为我自己的家庭祷告，
为我屋企祷告，
为我自己的儿女祷告，
为我儿女祷告，
为儿女的学业前途祷告，
为儿女前学业前途，
为自己的事业祷告，
为自己的事业祷告，
祷告末了剩了一点时间了，
祷告末了剩咗少少时间，
有点不好意思了，
有啲唔好意思啊。
神啊，求你赐福我们的教会。
神啊，求你赐福我哋教会。
给教会祷告就是那么一点时间。
同教会祷告就系咁少少时间。
圣经怎么说的？
圣经点讲嘅咧？
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事情都加给我们了。
这些事情都加给我们。
有些人的祷告正好颠倒过来。
好多人嘅祷告系啱啱颠倒过
来。先求自己所要的。
先求自己所要嘅。
末了才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剩翻时间先求神嘅国。
求神光照我们弟兄姊妹，你们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
求神光照我哋弟兄姊妹，你嘅祷告系点样嘅祷告咧？
我自己不能到远方去宣道，
我自己唔可以去远方宣
道。你不能在祷告当中支持那些个宣道士吗？
你唔可以喺你祷告里面支持啲宣道士。
我们的身体不能够去，
我哋身体唔能够去。
我们的心不能够去吗？
我哋心唔能够去咩？
求主光照我们，
求主光照我哋。
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哋嘅心喺边一度？
但愿让我们真是有一颗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但愿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呐。
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请大家原谅我，我再说一个事情。
请大家原谅我，再讲一件事。
将来我们在天上可能遇见两种朋友。
将来在天上，我们可能遇到两种朋友。
第一种朋友。
第一种朋友。
哎呀，我们可有见到了。
啊，我又见到了。
哎呀，真是我们在地上是朋友，我们今天在天上相见了。
我在地上的朋友在天上相见了。
你那个朋友会向你表示感谢。
你的朋友会向你表示感谢。
哎呀，在地上我那样的顽梗，你就是一直的劝导我。
我在地上一直的顽梗，你一直劝我。
我甚至于故意的顶撞你，你还是用爱心来帮助我。
我甚至一直顶撞你，你用爱心帮助我。
幸亏你传福音给我，不然我不能来不到这里啊。
幸亏你传福音给我，不然的话我不可以来。
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朋友。
你就会得到好的朋友。
这是一种朋友。
一种是一种朋友。
还有另外一种朋友。
还有另一种朋友。
到了天堂也见到了。
在天堂也见到了。
哎呀，你怎么也来了？
啊，点解你都来咗嘅？
那个朋友也会和你说，
多朋友也会同你讲，
我在世上要都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就来不了了。
如果地上好似多你咁嘅朋友，就嚟唔到啦。
我们在一起同事多少年？
我一齐同事咁多年。
一个办公室多少年？
一齐个办公室咁多年。
说闲话说了多少年？
讲闲话讲咗咁多年。
一块吃饭吃了多少次？
一齐食饭食咗几多次？
你没有一次和我讲过耶稣的救恩。
你冇一次同我讲耶稣救恩。
你没有一次约我到礼拜堂里去聚会。
你冇一次约我去教会聚会。
我要在世上都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就来不了了。
如果世上多啲你咁嘅朋友，我就嚟唔到啦。
是别人向我传福音到这里来的。
系其他人向我传福音，所以我可以到呢度。
弟兄姊妹，将来你见到像第二种这种朋友，你自己会惭愧的。
弟兄姊妹，如果你喺天上见到第二种朋友，你自己会惭愧。
与其将来惭愧，何必不现在抓着时间传扬福音呢？
与其将来惭愧，点解而家唔好抓住时间嚟？
你说我不会讲，也不会说。
你话我又唔会讲，
不会讲，不会说，你不会用爱心来帮助人吗？
如果你唔会讲，你唔可以用爱心帮助人呢？
前几年我在大陆有一个短期的培训班。
前几年喺大陆一个短期嘅培训班，
当然被培训的都是传道人。
当然被培训都系传道人。
培训完了以后，有一个弟兄和我说了一句话。
培训之后，个弟兄同我讲句话，
他说：“下次边伯伯你来的时候啊，一定要到另外一个县城那个地方去看一个老伯母。”
啊，将来边伯伯再嚟嘅时候，一定要去另一个县城睇一个老伯母。
我说：“为什么要到那里去看那个老伯母？”
点解要去嗰度探一个老伯母呢？
他说：“那个老伯母信主以后，十年带领了10,000人悔改信主。”
呢个老伯母信主之后，十年带咗10,000人信主。
我说：“那个人一定是他的学识比较高。”
哦，呢个人的学识一定比较高。
他不是，就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
唔系啊，系只系一个农村老太太。
他已经能讲会说会道了。
他已经可以讲，
然后你们一点口才也没有，
但系冇乜口才。
我说怎么十年能够领了10,000人？
点可以十年领10,000人？
他说他就是用他的爱心来帮助别人，
佢就系用佢嘅爱心嚟帮助别人。
觉得主这样爱我们，我们就应当用主的爱来爱我们旁边的人。
佢觉得主咁样爱我哋，就应该用主嘅爱爱旁边嘅人。
所以很多的人就是被他的爱心所感动，这样他信主了。
所以好多旁边人被他爱心所感动。
所以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大概都有体会。
话中呢种事情弟兄姊妹有种体会。
你带领什么人悔改，那个人大概属灵的光景都跟你差不多。
你带领个人悔改，个人的属灵光景大概好似同你差不多。
那个老伯母是用爱心来传福音，那个悔改信主的人也像他那样也有爱心。
这个老伯母用爱心传福音，这个被悔改的人都用爱心传。
这样他们不是用嘴来传福音，是用那个爱心来传扬福音。
他们不是用嘴来传福音，是用爱心传福音。
所以这样一个传两个，两个传四个，四个就传八个。
所以这样就一个传两个，两个传四个，四个传八个。
十年之间10,000人悔改信主。
十年之间有10,000人信主。
平均是1年1,000人。
平均是一年一万
一千人，
一年一千人，
十年10,000人
啊，十年一万人。
他刚刚信主，信主十年，带领了10,000人。
他刚刚信主，带领了10,000人。
弟兄姊妹信主几年了？
弟兄姊妹，你信主几年呢？
我们带领了几个人信主？
我带领了几多人信主呢？
你说我嘴不能够讲，
因为我嘴不能够讲。
但是有人能够限制你的爱心吗？
但有人限制你的爱心吗？
对人不可能啊，你就是你不能够有这个爱心的关怀吗？
你不可以有一个爱心的关怀吗？
你真是对一个人很有爱心的话，
如果你真系对一个人好有爱心，
到了时候你请他说你也到礼拜堂来看一看我们的聚会来。
到时你请佢嚟嚟教会堂睇下呢个聚会，
恐怕他不好意思拒绝。
恐怕佢唔好意思拒绝。
你一年领一个人来聚会很不行吗？
你一年领一个人来聚会都不行吗？
弟兄姊妹能不能经常的为某一个和几个人祷告？
弟兄姊妹可不可以经常的为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祷告？
到的时候就把这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带到礼拜堂来和我们一起聚会，
到时候就带领这个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到教会聚会。
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所说的，
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
腓力信主以后，
腓力信主之后
就和他的朋友拿单叶传福音，
就同一个朋友拿单叶传福音。
拿单叶说拿撒勒人那里还有什么好的吗？
拿单叶就说拿撒勒人里面有什么好的呢？
腓力就跟拿单叶说你来看来，
腓力就说拿单叶你过来看看。
那么拿单愿意来看主耶稣基督和你讲，他就信了。
拿单愿意看，他听到主耶稣一讲，他就信了。
我们不能够向我们的朋友来传讲福音。
我哋唔能够同我哋朋友传讲福音。
你不能够领他们说，你们来看一看吗？
你唔可以领佢嚟睇睇咩？
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或者是姊妹一年领一个人的话，
如果你每个弟兄或者姊妹每年领一个人的话，
大家会知道一年以后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子。
大家会知道我们一年之后我们教会变成。
大家也会算得出来两年以后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子。
大家都可以算得出来两年之后我们教会是变成。
但愿我们会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但愿我们会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齐心努力的求主在这里让我们的教会更加兴旺。
我们齐心努力让主令我们教会更加兴旺。
虽然时间很晚了，我还要说一个事。
啊，时间虽然好慢，但系讲一件事。
是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在彝族地区那里传道。
我年轻的时候喺彝族嗰度传道。
在那里那个几个月的时间呢，那个正好是冬天的时候。
嗰几个月啱系冬天时间。
那个时候我自己心灵里边很惭愧。
当时我心灵好惭愧。
我穿的衣服还是怎么着也是比较暖一点。
我着嗰啲衫都系比较暖啲。
我那几个月当中走来走去。
我嗰几月里面走嚟走去。
我没有见过一个彝族的人穿袜子。
我冇见过一个彝族嘅人穿袜。
冬天的时候是光着脚在地上走。
冬天嘅时候系赤脚喺地下走。
好一点的穿草鞋。
好一啲嘅着草鞋。
再好一点的穿布鞋。
再好啲嘅着布鞋。
身上没有棉衣服。
身上冇棉衣服。
都是单衣服。
都系单身服。
太冷了就多穿上一件。
冻嘅着多件。
等于两件单衣服。
两件嘅单身服。
冬天就是那么过来的。
冬天就系咁过啦。
嗯，那个比较好一点的呢，咱们就披上一块这个狗皮。
比较好啲就披一块狗皮。
不是用狗皮做的衣服。
唔系用狗皮做的衣服啊。
是把那个狗杀了以后，把那个皮子一切两半。
就系将狗杀咗之后，将皮子一切两边。
是把那个狗皮披到身上的。
系将狗皮披喺身上。
怎么披到身上呢？
点样披呢？
这边搭一块，这边下来是一块。
呢边打一块，呢边又扭一块。
前面这样一拴，这个就是披到身上了。
前面扭一扭就把它披在身上了。
那么这边暖了，这边又冷了，怎么办呢？
呢边暖了，呢边冻，咁点算呢？
把它换一换。
就转换位置啦。
啊，这边搭在肩膀上，这边从下边。
呢边搭住肩，后边绑上。
是比较好的。
咁系比较好嘅。
就是那一年，我见到那么一些啊彝族的人。
我喺嗰年见到咁样嘅维彝族，
在那里和他们传福音很容易，
喺嗰度传福音好容易。
为什么呢？
点解咧？
他们觉得很奇怪，
佢哋觉得好奇怪。
有这么一个人戴着眼镜子上我们这儿来了，
有一个人戴住眼镜嚟我哋嗰度。
看这个人也不是没吃没喝呀，
睇呢个人都唔系啊，冇食冇住。
为什么和我们住在一块儿？
点解同我住埋一齐咧？
我们吃也吃在一块儿，
同一齐食咧。
甚至于他们农田庄稼活那个打场的活我也跟着一块来参与。
甚至去农场嗰个打庄稼，我都一齐参与。
当然了，笨手笨脚也做不好啊。
当然我笨手笨脚做得唔好。
但是你觉得为什么这样呢？
佢哋觉得点解咁？
这个人是来传福音来的。
啊，呢、这个人嚟传福音。
讲耶稣来的。
系嚟讲耶稣嘅。
这个耶稣大概很好。
呢、这个耶稣大概几好。
所以在那个时候传福音呢很容易。
所以喺当时传福音好容易。
那是那样的一段时间。
嗰、那个系咁嘅时间。
那些的地方的弟兄姊妹到现在还是需要人的关怀。
嗰啲嘅地方嘅弟兄姊妹而家都需要人关怀。
那个前几年我在南方一个城市讲这件事。
我前几年喺南方嘅城市讲呢件事。
我说从前的时候那么苦，现在交通那么发达了，大概他们的生活好了。
我谂从前咁辛苦，而家交通发达应该会好啲。
那会众当中就有一个弟兄说，现在和从前一样。
会众当中有一个弟兄就话唔系，而家同将来之前都系一样嘅。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话你点知噶？
他说今年夏天我刚刚从那里回来。
因为我今年夏天啱啱喺嗰度翻嚟。
短期宣道从那里回来。
我喺嗰度短期宣教翻嚟。
就说现在还是有些个边缘地区生活还是非常的艰苦。
佢话喺边缘地区生活仍然好艰苦。
他们需要有些传道人。
佢需要啲传道人。
在那个时候，我每离开一个村庄，大家都是流着眼泪那样分手的。
我当时每离开个村庄，大家都系呕。
那几个弟兄姊妹非常热情，非常宝贵，非常可爱啊。
当时嘅弟兄姊妹非常热情宝贵，
不像我们在这里美国一样。
唔好似美国一样。
我们美国这里来一个客人，临走的时候就送到门口。
我哋美国嚟嘅时候，一个人先送到门口。
可能这个门口都不出去，拜拜就再见。
门口都未出就拜拜啦。
那边那几个弟兄姊妹都是把你送到村子外边来。
嗰度嘅弟兄姊妹将你送到村子外边，
有的是陪着你走一里两里地啊，走那么远。
有啲人陪着你走一两里咁嘅。
我就劝我说不要再啊送了，我们总要分手嘛。
我就话唔好再送啦，你总要分手啦。
在那里我们就拉着手就祷告。
我就拉着手祷告。
往往都是流着泪祷告。
往往就系流着泪祷告。
祷告完了说，请弟兄姊妹回去。
祷告完之后，请弟兄姊妹翻去。
弟兄姊妹说：希望你能够再来啊！
弟兄姊妹就话：希望你再嚟啦。
我说：我也不知道神怎么带领。
我都唔知道神点样带领。
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是这么分手的。
几乎每个村庄都系咁分手嘅。
有一次我离开一个村庄。
有一次我离开个村庄。
祷告完了以后，也是要分手了。
祷告完就要分手了。
有一个弟兄说：我再送你几里路。
然后等一会我要再送你几里路。
我们说天这样冷，他穿的衣服又单薄，我说你不要送了。
我天咁冻，你着咁单薄衣服冇送。
这个弟兄一定要送，
但这个弟兄坚持要送。
后来哈、啊，另外有一个弟兄是给我是做向导，
另外弟兄做同我做个向导。
那个弟兄呢就送我，
这个弟兄就送我。
我们走了几里路就到了一个山顶上了。
我哋走几路走到山顶，
那个弟兄还要往下送。
呢个等于仲要送，
我说不要送了，再送就下山了。
咁再送就落山啦。
我说好，我站在山顶上看着你们走。
我喺山顶度睇住你走。
那个时候我们就下山就走下去了。
我就落山就落去了。
那个山路都是那样弯弯曲曲，不是很平坦的。
这个山路系弯弯曲曲唔平坦嘅。
我走了那么一两里路以后，又到了这个山口上了。
我走咗一两里路之后到山脚上。
你看那个弟兄还在那里站着。
我睇见我弟兄仲喺度企喺度，
喺那个喝得喊，我说你回去吧。
我就大声叫翻去啦。
希望你再来。
我就希望你再嚟。
风太大，你回去吧。
风太大，你翻去啦。
希望你将来再来呀、啊。
我就希望你将来再嚟。
我非常受感动，
非常受感动。
跟我一块走的那个弟兄说，我们前面的路很远呢、啊。
同我一齐走，我弟兄话前面路好远啊。
赶快往前面走吧。
我赶快走啦。
又走了那么几里路。
又走几里路。
又看见了那个山口，
又睇到一个山口，
一看那个弟兄还在山上站，
一睇个弟兄仲喺山上站，
那个距离已经相当远了，
距离已经相当远了，
喊话听不见了，
大叫听唔到啦，
我就向他招手，
我就同佢招手，
我招手是这么招手，
我咁招手，
意思你赶快回去吧，
意思就系你快啲翻去啦，
他也向我招手，
佢就同我招手，
他招手是这么招手，
咁招手，
我们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然后企一阵，
又继续往前面走，
又继续向前走。
后来终于走到这个山脚下了。
好了，走到终于走到山脚。
山脚下那个路也比较平坦。
山脚路比较平坦。
我偶尔回头一看，
我偶尔回头一睇，
那个弟兄还站在那个山头上。
我弟兄仲站喺山头度，
身影已经很小很小了。
身影已经好细好细啦。
可是后边趁着蓝天还能够看得很清楚。
啊，趁住后边嘅蓝天仲睇得好清楚。
那个山上的风吹着他的头发都吹乱了。
山上的风将头发吹乱了。
我看见他那个衣服也在被这个风吹着抖动。
我看到衣服被风吹着抖动。
我就在那里慢慢的向他举起了手来。
我就在那里慢慢举起手来。
我就看见他在山顶上，他也举起了手来。
我看到山顶上举起手来。
弟兄姊妹，我和大家说，我没有像保罗那样听见过马其顿的呼声。
弟兄姊妹，我同大家讲，冇听过似保罗一样嘅马其顿。
但是那个弟兄的影子到现在一直印在我的心里面。
但系呢个弟兄嘅影子一直印喺我心里面。
但愿弟兄姊妹属灵的眼睛会开了。
但愿弟兄姊妹属灵眼睛会开。
普天之下有多少的人好像举着手，希望我们去向他们传讲福音。
普天之下唔知有几多人举着手要希望我哋去向佢传福音。
我们为了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
我哋为咗将来圣城新耶路撒冷，
今天就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今日就要向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
但愿感动前一代人的灵，也照样的感动我们。
但愿感动前一代嘅灵，照样感动我哋。
让我们不仅是开一次差传的年会。
让我们不是单是开一次差传年会，
每一位弟兄姊妹真正的有差传的心，
每个弟兄姊妹真正有差传的心。
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
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再次向你献上感谢赞美。
应许我们将来有新天新地新城耶路撒冷。
你应许我们将来有新天新地新城耶路撒冷。
我们在那一个圣城里面是永远的家乡。
这个新城里面是我们永远的家乡。
但是还没有到那个世界末了的时候。
还没到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
主，你把这个传扬福音的使命放在了我们的身上。
主啊，你将这个传扬福音的使命放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消灭圣灵的感动。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消灭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会纪念这拆船的施工。
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拆船的施工。
让我们在金钱财务上会支持这福音拆船的施工。
让我们在金钱要支持的差船的工作，
让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差船的心智，
让我们有差船的心智。
若是主对我们有呼召，但愿我们对你有回应。
若主对我们有呼召，但愿我们对你有回应。
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消灭圣灵的感动。
但愿我们没一个人消灭圣灵的感动。
主啊，你把我们放在现今这一个时代，
主啊，你将我们放在这个现今的世代。
你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恩典？
你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恩典？
让我们有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心，
让我们有一个感恩报恩的心。
但愿圣灵继续在我们心灵里面运行，
但愿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运行。
谁听我们的祷告？
谁听我们的祷告？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请弟兄姊妹继续低头祷告，
请弟兄姊妹继续低头祷告。
临时心灵里面有一个感动，
我临时心里面有感动。
今天在谁面前有一个呼召？
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呼召，
这是临时的一个感动。
这个是临时的感动。
若是有人今天听了今天的信息，
若是今天有人听到今天的信息，
你愿意把自己献在神的手里，
你愿意将自己献在神的手里，
完全的奉献，
完全的奉献，
毫无保留，
毫无保留。
神若是让你在现今的职业上，就在现今的职业上服侍神。
神要你在现今的职业上服侍神。
神若是一旦有呼召让你出来专心祈祷传道，你也愿意回应神这样的呼召。
若神有呼召你专心传道，你也都回应神的呼召。
若是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在神面前举起手来好不好？
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在神面前举起手。
昨天有两位弟兄姊妹在举手。
昨天有两位姊妹。
今天有没有一位？
今天有没有一位呢？
好，有没有？
有没有呢？
有没有？感谢主，已经看见了。
见到一位。
好，两个看见了。
都见到了。
好，请放下手来。后边有人好像也举手。
好不好讲？
你举得高一点，好不好？
举得高一点。
还有没有？刚才我看见的是两个了。
刚才我看到两个。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呢？
但愿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但愿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听见今天的马其顿的呼声。
我们听到马其顿的呼声。
让我们看见今天中国教会的需要。
让我们看到今天中国教会的需要。
让我们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
让我们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
我们的一生将要怎么样的度过。
我们一生要怎么度过。
但愿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但愿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最后一个呼召还有没有？
最后一个呼召有没有？
好，谢谢主。还有，请放下手来。
放下。
还有没有？后边好像有，好，举得高一点啊。
好，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呢？
好，现在我们为这些个举手决志的弟兄姊妹祷告。
现在为举手决志的弟兄姊妹祷告。
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
你。不因为你孩子的软弱，就拦阻了你自己的话语信息。
你没因为孩子软弱就拦阻你的信息。
求主特别赐福今天举手的这几位弟兄姊妹。
求主特别赐福今天举手的弟兄
姊妹。加倍的赐福这些弟兄姊妹。
你加倍赐福的弟兄
姊妹。加倍的重用这许多的弟兄姊妹。
加倍重用的弟兄姊妹。
但愿这许多的弟兄兄弟们做的超过我们这老年的一代人，
但愿你弟兄们所做的超过这老年一代人，
让中国的教会担负起今天的普世宣道使命，
让中国教会担负起这个普世宣道使命，
因为我们多有人出去传扬你自己的福音，
让我们多有人出去传扬你的福音，
让我们美德教会自己本身是更多的蒙恩，
让我们美德教会更多的蒙恩。
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
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恩主耶稣的名。
Amen.